各位二十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所播送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二十八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节目，要甲提供指教，要甲听众朋友分享的，请你下批和俺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28.net.tw。那进行的这波有给大家介绍一个国际研讨会的，就是说莫让台湾消失的研讨会，那就是由图伯跟东土耳其斯坦跟南蒙他们一些流亡海外的复国工作者呢，他们的参与提供他们国内他们家乡的现况给大家了解，在中共统治之下，他们的国家，他们本来是国家，他们的国家变成什么状况，来让台湾人有一个警惕。那很多的关于他们国内的消息啊，是说图片呢，其实咱台湾真少看到，啊，反而在其他的国家比较容易看到，比如说东土耳其斯坦，中国在那里做核爆的试验，做生化武器的试验，这块资料其实日本人收集了更加多，其实台湾人应该比日本人更加关心这个问题。既然说口口声声中国是祖国，啊，祖国诶，情况啥那无要去解了解，啊，不但无了解，啊，就算讲有接到消息，啊，咱的新闻啊真少报，像讲即届菲律宾甲台湾的渔船啊，扫下，而且下是其中一个船员，啊，其他人受伤，即款的代志，中国比台湾搁较早出兵去底下示威，可是台湾的新闻真少报。不是不报，不过报料真正篇幅非常的少。中国想要利用这个国际事件，把手插入去台湾，不只是把全世界再一次的宣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的家来书，而且要造成像保卫钓鱼台那种的中国台湾联合保钓那款情形，那要制造中国台湾联合对抗菲律宾的那款印象，然后再进一步就可以就是变成台湾跟中国联手抵抗美国菲律宾分化台湾跟美国。那对那届研讨会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台湾如果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个情况会非常的凄惨。那将来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的网站上面呢，会把那场会议的记录放上去，大家可以去点阅。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中国古早的故事，可是呢，对因古早的故事看到即马，其实作者作者所在还是非常的相似，就是讲百万年来在某些方面根深蒂固的，因无啥进步。那这是林宝华老师伊所介绍一篇文章，伊讲这篇文章是中南地的颠覆中国传统观点的历史著作。这篇文章非常的长，不过可读性非常的高，没看是损失，啊，所以呢，总共大家把就说看字很艰苦，这样我来念给大家听，啊，今天的节目就比较轻松一点，我照念就好了。这是中国的新一代学者以突破传统的思想的要紧，啊，不一定你会当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很反对他的观点，不过这是一个精神，就是说一个独立思考的精神，这是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脑子里面啊，经过了很激烈的激荡之后才能产生出来，因为我们在让教我们让人灌输的那款知识的一个想法，你要把它颠覆其实是不简单啊，甚至呢从来不会去怀疑它，但是当它起了这个怀疑之后，你曾经是你的信仰的东西你要把它翻转过来，这是一番天人交战哦。那在转变中国人被禁锢几十个青年的脑袋，该转变过来中国才有希望。那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是这个状况，啊，这个作者呢叫做端木四香，啊，也不名叫李桂枝，网络的名称呢叫做端木四香三糊涂，他是1968年出席的，他的素的荷兰大学历史系毕业，现在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做副教授，啊，三量很大，有做很多书，比如说我是如此美丽啊，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啊，糊涂读史，啊，明清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 那一次我们挨打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再来一本，这一次我们又挨打的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还有真假袁世凯辨别等等的册，伊的个人色彩非常的鲜明，伊咧写的话非常的白话，甚至是非常贴近现代年轻人啊，伊拢用网络语言咧讨论严肃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互人讲这是历史顽主、顽皮的顽啊，或者是历史顽童吧。其实伊的语言啊，相当的犀利啊，观点非常的独特哈，所以真侪人啊，拢是伊的 fans 啊，互人讲这是中国当代少年写书家来宾水准上盖关。靠比上盖好诶啊，粉丝上盖侪作家之一。那、啊、这个作者呢，伊讲伊生平的要务哈，但是伊书名的是要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引起正统学者的一点惊慌，搅得读者有一些心乱，最终要引起他们的思考，而我就满意了啊。伊的是被搅乱一池春水的，第二，所以真正是我那各比各比白吧白吧。那对于谈到讲的一挂著作，会当知影讲。伊个主力呢是放在清末诶历史研究，啊，想说探讨中国的文化现象。那他对史料的掌握呢，还蛮全面的，所以啊，作品内边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啊，最可贵的是讲伊会当独立思考，用确切的史实跟严密的逻辑呢，把官方编织的中国近代史的面貌一一的改解剖批判。把那些伪装播到一丝不挂。那今天要分享的是鸦片战争的历史的解读。中国共产党常常都把自己呢说作伪光正，就是伟大光荣正确救世主，三不五时啊，就把他的人民说一些1840年的鸦片战争啊，啊常常在跟他提醒说，你若落雨就要被打的道理，说你国家若弱，你就要打。不过这个作家呢并不这样怎么样洗脑，他就指出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国英国的战争叫做鸦片战争，不过这场的战争起因绝对不是英国为了要倾销鸦片，他就援引蒋廷福的讲法，说鸦片战争的实际是战争之前我们不要让他们平定，战争之后他们不要让我们平定，啊，中国人都爱把落雨理解做拳头的力量。啊，其实呢，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这是中国去被打，还是讲逃打上界根本的原因。所以，咱若读着迄段历史，啊，感觉讲啊，中国足可怜的，那去被欺负到这个型。那其实不能简化成落后就挨打，而是呢，是犯贱就要挨打。对中英战争到中日战争到庚子事变到中美韩战到中印战争到中苏战争到越战，我一次是因为落后而挨打，那每一次都是犯贱然后挨打。啊，咱嘛读过足侪中国的历史啊，在我们的历史课程里面，中国历史是占上盖大的，而且是绝大部分的分量。咱以前在做学生的时阵，那看到迄段历史，咱咪感觉讲啊，这列强那遮可恶，那拢欺负这个国家，安尼这无理，这样傲慢，用武力来打开人的国家，来遂行其愿，啊，这是中国百年来的耻辱啊！他们呢，也一直用这样子的教育来和咱仇视这些帝国主义西方国家。而是仇视日本，啊，沉溺在那种悲愤的情绪里面。啊，其实呢，台湾人事实上是应该悲愤啊！你看现在台湾在国际的状况，参菲律宾、韩国人都可以轻彩把我们欺负，那种种因素归咎起来，就是政府的软弱无力跟不能坚持主权，也是人民不了解主权的重要性，那是人民得过且过利欲熏心，才会去选择现在做政府，而且让他第二遍又连任。咱现在来看中国的作家所写的这个颠覆我们所读的中国历史，再从另外一个样貌来看这一段历史。 那这是流传这过一段文章啊，作者已经不详了，不过从这个风格来看呢，应该就是端木赤香的手笔。伊讲咧，中国人习惯上甲第一摆中英战争叫做鸦片战争。不过实际上，这场战争的起因绝对不是啥物英国为着要倾销鸦片。咱个场景又等于迄个当时的世界啊。迄当时的世界食鸦片基本是合法的。比如讲，英国、美国拢是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不过奇怪的是，这无禁鸦片的国家，无偌济人食鸦片。啊，不过奇怪的是，中国这个禁鸦片的国家对鸦片却情有独钟。一方面呢，清朝有足济人是摕着高官厚禄，啊，无啥物代志通好做，啊，就是尸位素餐的人。平常时，若是跋筊，就是食毒。这个就像一些个人平均 GDP 不到3000块钱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其他的洋货呢，手工更甜啦，也不要算啦。啊，若讲刀叉、钟表、睡衣之类的，嘛不好算啦。另外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呢，却变作会当找鸦片商来收保护费、收乌钱，阁唔免纳税，为着要抢这块肥肉。你敢若无执行乾隆的政策，而且拼命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呢伫中国愈卖愈红火。啊，一开始皇帝对禁烟这件代志嘛无认真，一直到道光年间啊，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呢、啊，就是军人拢食鸦片啊，去往拍个找不着北。而发现枪杆子不怎么好使的道光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嘛，无好法想看卖呀，机关内官兵食鸦片，啊农民都无食。当时的军队呢是腐败不堪，兵凶时嘛无好法训练，剩落来钱拢去吃喝玩乐。啊，等下丁西领导来检查时阵，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基本台湾的军队跟他撸来撸上街的总控呢，啊，所以后来清军跟洋人打白刃战的时候呢，人数虽然占优势，马西哥输个惨惨惨。到了甲午海战的时候，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之下被日本打败。可是这个皇帝啊，为了建构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就给因提供吃鸦片的所有的条件，就是金钱加时间。那这款的军队战斗咧，本来就跟农民差真济啊！啊啦，搁食鸦片咧，根本都无法度作战。啊，这种时的道光才通知影着急，开始硬起来了，要禁烟啊！不过，我还是照中国的口语来念好了。不过呢，你那想会告那些本来应该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讲，军队无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啊，今嘛诶，中国官嘛是一个这个情形哈。啊，台湾的官今嘛嘛得对中国官看齐。那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一直到。老贝啊，道光物色到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就是林则徐，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英国人来告诉的对家开戏啊。不过说起来实在很搞笑，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要拿银两啊给打发回去的，不过哪会知道这个人是真心在办事情的，没被红乌色哦。那现在咱讲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的官员拢改动作神经病， 而且这种人真正也要放在现在的官场，伊嘛是照常各方动作神经病，唔免两三回合就去用和谐了。林则徐去广州之后，无偌久，伊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的鸦片，而且佫发了一份照会。照会顶管下下来，伊讲听说美英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宜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跟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哦，一改翻这白话文的这个意思啦，就是讲这款丁丁的话啦。那么这个照会里面最好笑的是，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哦。进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要怎发呢？这个大臣说，听说红毛们把吸食鸦片的人绑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哦，这是进前的大臣异想天开的想法。然后林则徐呢，阿圣要够一点吗？追准他不会动不动的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你哥也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底下干来啊，底层群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啊，可是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呢，往往胜过这些政府官员。阿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他说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然后啊，英国国民也照这样做呢，所以他们并没有伤害平民百姓哦。结果清廷跟美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款讲法实在是跟中国共产党真相啊。好了，那林则徐呢发了这封通知之后呢，这东西洋人第一个反应是说，嚯，他妈的，一个要来收保护钱啊，就在参详说爱开多少钱来给他摆平。啊，其实当时的洋人是混得很悲惨，因为啊，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来就看不起做生意，然后又个主皇天朝上国，干嘛家己生性的免看外国，即个蛮夷戎狄攻上面平定，所以呢，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不是洋人卖，而是中国人来转卖。洋人啊，袂使随便去接触到其他的中国人，而且嘛，袂当随便伫中国走动，该当伫固定的范围内面活动，也就是讲外国人看到袂使外出。清朝的关税虽然低，不过还是利润税。洋人伫中国总免不了去红狠敲竹杠，而且遐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要靠学西来换掉外贸执照，这笔钱当然是爱算伫商品价格内面，导致洋货价格的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都对洋货无啥物兴趣，那么这么一来，更加卖不出去。所以说阿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政府。那在林则徐来进前，他都不捌等过这款的，那一时间嘛摸不透他的底细，不知道他的打算，就打算说先观察敌情，所以他就回复林则徐说用七天的时间来参详参详。本来林则徐是感觉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是说一不二的，想不到对方又要开什么会，要搞什么民主决议，一下子呢，一会就压起来了。这个林则徐的查清殷商滇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所以马上派人去给他抓。后来派人去接平任务的时候，耍了一个滑头，说是招滇地入城。不过英国人也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 星座24点钟内面爱放点滴回来。那大清呢，是从来无啥物拘留最长期限的这款的公法，我嘛是想要关偌久的关偌久。那所以林则徐一听，这不是你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就是因林为汉奸呐，去英国人遐示威。所以即马伫中国的法律内面，咧关偌久嘛是就是照常关偌久。像顶间迄南门内人党的主席伊就讲，因有人去用掠去关，然后这个刑期期满了，人又完一个唔在里倒位。好啊，林则徐这样个，即声啊，英国人就知影讲哇，代志大条啊！一时间呢，竟然唔知要安怎吼。啊，这时阵啊，另外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伊就开始出来啊。啊，这历史啊，讲起来真好笑啦。这个义律呢，洪公这是鸦片战争的引发者之一，可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伊等于鸦片本身就是无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迄当时一听到林则徐要开始挡颠地啊，马上就去熊熊召去商馆，向他林则徐说给他来了一个有去无回。义律一进去，抓把商馆轰起来，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一个断水断粮，义律就看这个办事，是要给人哇哇憋死，马上就写一张批给林则徐，意思是威胁说你如果这样下去，你不正讲两国不修正哦。结果呢，林则徐在这批下写说，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跟美国说的？而且像在中国跟台湾说话的那种口气呢。那其实义律跟林则徐啊，已经交涉几遍了，基本上都是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来威胁对方，不过双方都不怕对方的武力哦。只不过呢，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啊，基本上其他的内容也是有听没有懂，比如说林则徐对这张批是这样回复的啊，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殷商的恩情，然后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我说有点好多爱情，就会 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叮叮叮叮的喂。不过总体而言，林则徐倒是没有直接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的客气啊。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要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结果义律那边呢，去用断水断粮嘛，冻袂掉啊，佮加上啊，招数本来就是理亏，所以呢，伊就看英商们商量讲，一旦把鸦片全部上缴袂啊，啊，伫遮伊嘛耍了一点诈哈，耍了一个滑头，讲恁遮鸦片损失会由政府来处理。那英商一听，哦，欢喜啊，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然后再从英国政府那边拿钱，当然是在你蛮分的愿意啊。啊，伊嘛知影义律是在打官腔，伊本身嘛无遐尼大能耐吼。把这个赔偿问题打包票，啊，所以个集资，和一个马上要回去英国的生意人，和伊去议会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讲，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要爱创啥，阮家唔管恁的损失嘞。参英国的军舰都回复义律说，未保护违反别个国家法律的招数行为。不过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急转，马上讲在卖鸦片的招文。看到这来啊，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啊，其实英国会来侵略中国，其实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无关系。 因为政府本来就无拍算要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啊，迄当时英国政府嘛无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讲，鸦片贸易安怎看，都无算是招数，因为来接头的，若毋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嘿，拢是正白的呢。哎，那叫做招数，伊嘛真不服啦。那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代志。甘杰甲林维喜案，那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之下，甲所有的鸦片搞出来，林则徐嘛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不过禁烟的代志也未煞哦，林则徐阁要求英商签订甘杰的是切结啦，其实就是保证书一款的物件，内容就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招数，那无去予发现。或禁莫关，人即正法。那这甘杰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一爱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我这嘛太过过分了吧。啊，其实在中国的总控林则徐早就在对付吸食者的时候的采用五户连环保的政策，不过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一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搞不好自己的小命也要玩完了。林则徐干嘛义律是这些人的头头，他代表所谓洋商来签字，义律就跟林则徐说，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说英国国王也不能代表他们。林则徐一听又个受气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伊心内真受气，嘛个改念起来哦，要真风度，倒有义律。你骗我讲你家己未使代表的尊崇啊，你个讲英国国王拢未使代表，啊你这是叛国啊，叛国是真无好的呀、啊。啊，这一下子又是鸡同鸭讲啊！义律呀、啊，死活不签，到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啊，林则徐看家己地盘以外代志，马尾行算关关的哦。哦，又命令义律，那不呢，就回来切结了，那不就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呢，坚决不从，就提出规定，伊讲。清朝将无辜者跟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跟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也意思是说其他的商品呢要交的苛捐杂税更多。那义律呢，一方面是担心英国人的人身安全再受威胁，李鸿明呢是希望林则徐行检讨大清自己的错误，不过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一点，就是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唯独没有对付那一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就是在清朝官场官官相护的微妙的潜规则。那英国人是不论如何嘛，也无法度理解耶。那这时候林则徐呢，又搬出民意来恐吓义律啊，一讲沿海人民莫不是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永怨私愤，虽欲阻之而不能已。各个这个甘杰的事呢，就一直拖下来了，两边那是讲不通啊。啊，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有几个英国的水手呢，酒后跟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发生群殴。一名叫做林维喜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衅还是中国人先挑事。而且桂林刚料林则徐嘛，咱就给他代机啊，所以说那些水手的了事前啊是北开的啊。林则徐怎么做呢？二话不说的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 这个疫率那也嘎嘎人高出来啊，那当时英国人破案啊，还要给被告申诉的机会啊。不过中国的衙门就是被一大刑事后重拾招来啊，高雄去用拍了，买承认家己是兔子啊，林则徐根本的不咧管啥物人杀人，反正我死一个嘛爱死一个，对吧？随便得一个拢会使。那这点呢，对阿北查林金雄的疑虑来讲，更是无法接受。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到那个之前有一个英国人在台湾撞死人，用假身份潜逃出台湾的，一个被岳阳公那被审判，还有公开的审判，他不相信台湾的法律。觉得刚才这个历史对中国不那个台湾呢？你干嘛连民主法治的国家的人啊，被落入这种落后国家、未开发国家，其中做恐怖的代志？唔知迄款法律是啥物款的法律的？义律是无法度接受林则徐这款做法嘛？因为迄东西英国已经拢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的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喂，你们这些外衣还有衙门，当下就拒绝了。后来义律的家己来审判，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个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要从关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那你讲起来实在有较过分啦吼，因为水手在中国杀人，应该是爱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不过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是差伤侪啊，已经差到不能让人接受的程度了。所以义律当时的处境嘛，都尴尬。那当然，中国政府呢，绝对是无法度接受的。那义律呢，就表示说，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就耍了一个花招，伊的佩林哲学公这是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啊，这个代志应该根据英国的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了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林则徐是开眼界看世界的第一人啊，可惜这个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啊。这个伯驾是谁呢？他是林则徐的医生，不过他从来没看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意跟外国人直接接触。那好在他的毛病呢，伯驾靠远端治疗嘛，给他解决了。伯驾比林则徐病例尽管安拉下来说，从医学上看啊，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啊，伯驾呢想要送给林则徐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册，一个地球仪。结果上知影讲，林则徐爱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讲，你送我礼物是你的荣幸啊，你得爱先清官，我答应你才会让送我。这个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了。那么或许林则徐还真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那这个义律这一招万国公法的招数呢，也真是烂到爆，昏到极点。他想要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目的来解决事情，不过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目的的中国人哪有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搁拄着这个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面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哦，会更压起来。这个干结的事就是切结的事，这阿北甩你呀，又忽悠我，看来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所以林则徐故技重施，又来一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那当然啊，针对物件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的英国商人。啊，这款代志连续发生两遍，义律的动不住啊，伊内心已经动杀机啊，可是他还是想着，一旦和平解决还是较好啦。那对于干结呢，义律的先提出可以拒绝，但是只能或进莫关， 绝不能人即正法。你则许去谈呢，一口否决，跟其爱斩狼头。后来林则徐耍了一个花招，说那不然呢，你不拒绝也可以，不过准啊爱和我敲一遍，看你还够阿骗无。林则徐的看法是讲，那是人拢知影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吧？拒绝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吧。所以讲哦，两国的认知差别真大。对一个法治的国家，迄毋是干那一个签字的代志，迄个是一个会定人命的约束。啊，对中国来讲，啊，就签签的就好啊，都无代志啊，你是安怎进入干呢吼？可是啊，问题是义律偏偏就不明白，讲好啊好啊，来敲啊！哇，这下林则徐不知啦，琢磨着义律这个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是搜查到底是什么款代志。讲首先我们的效率比较低，需要花200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候你们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伊干嘛讲结束行谢啊，干姐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哇，这下林则徐气得冻没掉啊。啊，不过一票英国人嘛，吹打个狗妹西啊，双方都觉得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了。义律的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的官员5-6小时的严严跟令人发怒的托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你敢不够好啊，加罪，我叫集成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作者也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拒绝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也应该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啊，还有各种小冲突又出现了数次，水友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呢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东西的战博是非常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的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溢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跟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这个情形啊，到现在也是一个同样啊，同样你看中国一些统计局的数字啊，你看他对下面汇报上去的数字啊，都很漂亮，数字都灌水。啊，现在台湾好像有这种情形啊，明明感觉生活就没有更好过，经济没感觉有更好，啊，顶管的就都一直感觉说，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是不是嘛，饮酒有哪去让忽悠去啊，还是他在忽悠人民。就像说这次国际电学权威林摩星他就跟马英九面对面在谈这个核市场的问题，结果到最后他变得很受气，他说这个马英九完全让台电洗脑去啊。那消息传到英国了后，议会进行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殷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急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殷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 这个271比262票，9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福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有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的通牒。不过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啊，之前中国水师也曾经挂着红旗子满地乱窜，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有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林则徐在开战之前本来还想给英国国王写封信，啊，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跟英国国王各写一封信，不过后来是探听发现美国跟一个国王都没有，啊，英国的国王是一个男人，哇，这下子对两国更鄙夷了。啊，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有笑喷出来。这封信里面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么牛逼，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凡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茶叶英国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一副，切勿威严，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竟有不测神威。后来战争的没讲啊，哈，反正呢，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忽然间，唔知是安怎哈，就一下子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子的。然后大家签个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个事情就算完结了。至于那个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也俗称汉奸呢，秋后算账。看看吧，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呢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是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专案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的机构中转，还有一条，政府双方往来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跟英国人说话。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重演。割香港跟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义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课本的改不平等条约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的不平等，那些东西相对很文明的英国，对这款野蛮落后国家的法律实在是不敢恭维，叫一款上面领事裁判权。那顺便一提的是说，现在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这个做暂行赏戒，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呢，作家林维公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经八百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有人能说得清哎。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 英国代表普廷茶，伊就回答讲，这个在英国禁止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也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的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具有道德品质的话，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使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中国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此，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跟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以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贱人民上欲国客，岂不甚好？好，这是普廷茶的讲法啦。那在中国人听起来一定是很感激的，明明就是你把鸦片送来我家，你又说我不对、那对英国人来讲，还真的是你们不买，那我们就没辙啊，你们没有人吸鸦片，我就没辙啊。啊，其实呢，这样子的说法，也不是说普廷茶自己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而已，中国人也有人这样子的看法。可是今天时间已经够了，我就继续说下去，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个中英战争的历史心结，来看较早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到底是进步了多少。那今天时间就够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